弟兄姐妹平安。黄牧师所说的哈，刚回来，是上星期五回来，整整在外面一个月啊。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十天哈，这十天是有机会到中国南方哈，中国南方的一个四个少数民族当中有勘察跟探访的工作。同行的有我们教会的宣道部的执事张鲁明弟兄，还有同工王红。我们三位也跟其他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些的西国的弟兄姐妹一起，总共有14个人。这十天的当中，我们探访了很多的地方，有在这个四个少数民族当中，我们翻山越野去村庄的当中拜访他们的教会，安慰他们，然后送一些补给品给他们等等的哈。那这当中中国南方现在也正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也是刚好他们收小麦的时候啊。记得黄牧师上个礼拜就是当中传讲信息，五旬节的时候是收小麦大麦的时候，在中国南方是收小麦的时候，收完之后也就是要开始要下种啊。下种什么呢？就是水稻或者是玉米，根据他们有没有水源。所以我们在沿路上经过的地方看到了很多稻田，有水田，甚至有梯田。在比较平的地方就是种水稻，农民呢忙着或者已经耕好的田开始插秧，或者正在开垦啊。收完小麦的地方地很干，他们要用牛来耕，或者是用一些机械来耕，大部分是用牛啊，还是相当原始的一种耕种的方法。耕犁完之后把犁平，然后灌水，然后就开始全家出动，那个景象是很有意思哈。他们弯腰在那种稻苗，有的最新鲜我们看到的哈，他不是种稻苗，是站在那个地方用射的，很有意思。就在射，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射那个箭靶这样射，因为稻苗都已经长那么高了，那因为已经犁好的地很软，又有水，就射，就插在上面，射得很准啊。这是我们在平地路上所看到的。然后到了山上渐渐高的时候，没有什么水源，他们只能种稻米玉米。玉米要种，但是山上那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山，群山，很多的石头，所以能够真正找到有土壤可以种的并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尽可能找到可以种的就种，石头当中有土地的就种啊。所以很奇特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一个玉米田的当中好像有几个巨的石头，巨大的石头就在那个当中啊。那周围就种了很多的玉米，在爬山路的过程的当中可以看到旁边就有十几颗玉米种在那个地方，因为石头跟石头当中有那个土壤，就种在那个地方就长起来了。所以看到这个情景也回想到我小时候台湾在家乡的时候，附近我们有这个农田，好像回复到以前的那个小时候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也想到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用了很多的比喻，当中有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大家对这个比喻应该不陌生啊，应该是很熟的。这个比喻有讲解，这个比喻也有应用，而且这个比喻在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的当中算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耶稣曾经面对门徒问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们如果不了解这个比喻，怎么可以知道其他的比喻呢？表示说这个比喻在耶稣讲的比喻的当中是很基本的一个，重要也是表现在马太、马可、路加所谓的福类福音都有记载。那今天大家所念的，黄牧师所带我们一起念的路加福音，算是这三个福音书当中记载耶稣讲这个比喻最详细的。所以我想用这一段的圣经来跟大家分享啊，到底如何撒种，如何撒种。这一段的比喻我们经常应用，一般都是应用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地方所讲的四种土壤是代表四种不同的人对于福音四种不同的反应，这种讲法这种用法是最多的。比如说我们马上会有布道会来了哈，这个生之追寻，还有六月底有格里汉的布道会要来了。你们今天夹页当中有一张卡片啊，那卡片当中就是安德烈的计划，这有七个空格是邀请弟兄姐妹们，邀请这些福音朋友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求神的灵能够光照，能够解开他们心里的结，开始松他们里面的硬土啊，都是从这些应用过来。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说落在路旁的就是听了一个道， 听得到，好像落在路旁，好像都没有什么感动，所以魔鬼就飞鸟就把它拿走了，等于说是有听没有到啊，有听没有到。第二种就是落在磐石上面的，磐石可能上面有一点点的土，这种子掉在那个地方还是会生长，但是没办法继续往下的扎根，所以很快的听了，好像当时好像很有感动，好像很兴奋，但是没有多久发现我听到了这个福音，为什么我生活上还是有问题呢？我的丈夫为什么还对我不好呢？我的妻子为什么还对我不好呢？我还是会碰到一些苦难，还是会生病呢，所以这个福音我不要。第三种是在荆棘里的，这个种子进去了是可以生根的，也可以慢慢长起来的，但是这个荆棘就把它掐住了，代表我们成了这个基督徒，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受洗了，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的忧虑，世界上有很多的引诱，这个花花世界，金钱上的引诱，各种各色的引诱，慢慢的我们这个福音的种子好像就结不出果子来了，这就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最好的，不仅听了福音，信了这个道，种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成长，陆续的来教会参加团契，一起的服侍，生命不断的成长。这是一般我们对这个比喻的一种应用，这种应用当然是对的，绝对没有错的。不过在这个地方我要请大家看的一件事情是，当然圣经里讲说人心被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的光来光照他们，我们确实要祷告，因为一个人能够信福音，能够听福音，完全是圣灵主动的一个工作，我们要求神开人的心眼，松人心中的土，这没有错。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仔细来研究的时候，确实这个比喻主耶稣基督是对众人说的，因为第四节说当许多人聚集的时候，一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但是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是门徒来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似乎是在教导门徒的，似乎是在特别在教导信徒的。特别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解释的当中，我们看十二节，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请问是从哪里把道夺去？这个道有没有进到心里面？有，已经经历了，魔鬼把它夺去，这可能是也是信徒哦。圣经里当中基督徒可能做了一生都是肉体的基督徒，生命一直没有成长，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要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有没有？第二个十三节，那些在磐石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什么？心中没有根，心中没有根，问题是这个种子有没有进到心中里面，只是没有生根而已。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后退了。第三种，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结不出籽粒是表示没有种子啊？不是哈，结不出有种子，只是没有生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可以应用在信徒身上。神的道，这个地方十一节说神的道种子就是神的道，当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到底我们这个听到的人把这个种子放在哪里？这个种子是不是往下扎根，向上成长，结果是谁的责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谁的责任？是信徒的责任。所以十五节给我们看到这个答案，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之结实。这句话我们如果稍微把它重组一下，这原文的翻译可以这样重组，而且比较适合，原文翻译是比较接近这个，就是说 一个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一个人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到，然后把所听得到持守忍耐着结实。这有点不一样哈。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一个人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到，就是听神的话语，就是这个种子，并且把所听的持守住，而且忍耐着结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用底下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原则，或两个奥秘，或两个秘诀。我们主任牧师黄牧师经常说秘诀啊，秘诀很重要，两个秘诀，我们怎么做一个信徒，怎么可能在神的道的当中，我们可以借这个道让生命可以成长结实30倍、60倍、100倍。两个原则，第一个要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神的道，第二个将所听的道持守忍耐着结实。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我们用什么来听？耳朵来听，对不对？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在听，现在都在听，我没办法看到每一个人，也许都在听，好像都在听，但是有个人可能是心思意念跑到外面去了哈，想到今天天气还不错，虽然没有出太阳，想到其他七七八八去了哈，有的右耳进来左耳出去了哈，想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虽然上面的人在讲，虽然好像听也是会点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善良真实诚实的心来听。不信的话，等一下我讲完我到后面去跟大家握手，我保证今天不会这样做，今天我会站在前面，因为会有祷告的人会出来。但如果我站在后面问每一个人过来跟我握手的，我都问他们，会很客气的说，牧师啊，你讲得很好。我会问说，我刚才讲什么？你猜回应会怎么样？反正就是很好嘛。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有可能哦。什么叫诚实善良的心来听？我们可能用诚实善良的心，有这个诚实善良的心吗？耶稣基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在第五节第八节这个地方，他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他解释完这个比喻之后，在十八节这个地方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自己所有的都要把它夺去。什么叫做诚实善良的心？就是小心的来听。什么叫小心的来听？我们可能有诚实善良的心吗？小心的听就是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其实这个地方诚实善良的心就是好的意思，这个好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用的落在好土里的好，是同一个意思。换句话说，我们听了个道，信徒有一个责任，你把这个道是怎么来听，放在哪个地方，是决定于你领受神的道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来领受。旧约当中有一卷书叫耶利米书，它上面有这么一句话，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可能有善良的心吗？我们可能有好心来听吗？哪一个人说我最喜欢听那个忠言逆耳的话？大概没有吧，大家都要听那好听的话，但偏偏圣经当中充满了很多忠言逆耳的话，好像很不中听的话。有谁要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换句话说，这个施洗约翰面对来到他面前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讲这样的话，等于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悔改啦，悔而不改，没有结出果子，你要下地狱的。你敢接受这样的话吗？我们敢跟人家讲说，你如果信福音，你不信的话要下地狱的，这句话我们不大敢讲。我们都说信福音，你要快快乐乐，一生平平安安，等着上天堂，这个我们可以讲，大家很喜欢听。 但是你讲说你不信的话，你就要下地狱，你是罪人，你赶快悔改，不然地狱的门很大的。我们不听这样的话，别人听了也很不重要，你这个人怎么乌鸦嘴，你这个人怎么讲这不吉利的话，我们都要报喜不报忧。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他们请我去说要谈论有关苦难的问题，请谈谈有关苦难的问题。我就用约翰福音16:33开始说，我今天要用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是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马可楼上的时候劝勉门徒的一段话。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世上有苦难，今天的基督一样的在世上有苦难。当中有一个受过洗的，他说他已经受过洗2年了，他说我不同意这句话，我信福音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觉得基督徒应该经过苦难，基督徒应该一生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痛苦，这就是我信福音的目的。我就告诉他，圣经当中有超过500个经节讲到神的子民在今天度日，包括旧约新约，包括到今天立志敬虔度日的必要经过苦难。基督徒会不会生病？基督徒有没有意外？基督徒会不会车祸死亡？我刚才提到我们在这个少数民族4个不同的地方去探访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不晓得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一到那个地方，这是所谓的彝族，大家听过有彝族吗？少数民族当中的彝族，这当中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是彝族的一个牧师，他在我们到达之前的前一天，他彝族是少数民族，他到汉族的当中去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师母在家里 教会的服侍，家里有2个小孩，一个7岁，一个9岁。在主日那边的时候，小孩子大概天气热跑出去游泳，7岁的小孩就溺毙的，就淹死了。你说他的父亲传道人出去传福音，神难道不保护这个小孩吗？为什么要让他溺毙呢？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壮族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壮族是福音是未到之处，虽然有人信主，但是信主的比例不到1%。壮族的人一信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家里来弃绝的，看不起的，看不起而且会耻笑他们的。信徒成了信徒，我们不是一生快快乐乐的，圣经告诉我们立志敬虔度日的必要经历很多的苦难。教会历史的当中有多少的信徒为主殉道，有多少的信徒为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面。这位信徒说，我不能够接受这个，我不能够再听这个，他起来就走了。没有多久听说他遇见苦难了，遇见苦难向神祷告，求神除掉这个苦难，好像苦难没有除去了，结果呢他就不信了，就离开教会了。这就是前面3种所说的，特别是落在磐石，落在荆棘里面，遇到了苦难，遇到了今生的思虑，就认为说我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不对的，这就是不是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这就是不是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应该已经有诚实善良的心，因为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借着以西结来告诉我们，预言告诉有那么一天。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念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以西结书36:26-27，以西结书36:26-27，我们找到一起来念。26节，来，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换句话说，在就业的时候，神已经应许有那么一天，他要赐下一个新心，一个心灵要放在信徒里面。这样的新心，这样一个灵，是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而且也能够遵守遵行神的典章的。换句话说，我们当中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心是好的，这就是诚实善良的心的，是可以听得懂神的话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老我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有罪性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有选择可以用什么心来听。这也就是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注意这句话，栽种的道已经栽进来了，我们怎么来领受？是温柔的心来领受，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提摩太前书也这么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把所听的道来固守住。但是人心确实还有老我在那个地方，这个世界人在这个罪性的影响的当中，世界用各种方法来引诱我们。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又这么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些经节都在告诉我们，信徒必须要用温柔的心，诚实善良的心，不是用主观的我想要听什么，是把自己的耳朵打开，把自己的心眼打开。罪人总是想要听自己想听的，要听吉利的话，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一些假先知为了要讨好这些君王，讨好老百姓，说平安了、啊、平安了、啊、平安了、啊，神说没有平安，我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我们是可以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的。几个月以前我们背的一节经节啊，希伯来书四章，相信大家都会背。神的道怎么样？是活泼的，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是不是？是两刃的利剑一样，我们心中的思念主意都可以辨明，神的道是可以产生功效的。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真正实实的经历到神的道是可以产生生命果效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哈，我们的一个属灵前辈王明道，大家都很熟的哈，他已经回到主那边了，1991年回到主那边的。他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曾经为他的信仰，为了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面有20多年。当他被释放出来之后，已经8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批年轻的信徒邀请他说，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到底如何在生命上可以长进，也告诉我们你在20年在监狱当中你怎么度过的。就王明道我们这位前辈他说，两点，我只告诉你们两点。第一个，他说你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语。第二个，要把你们所读的话语存记在心里，记住神的教训跟神的应许。他自己见证说，他之所以20年来在监狱的当中能够度过这20年，仍然充满喜乐平安，完全是他记在心里的。他不准有圣经，在监狱里不准有圣经，完全是他记住在心里的话语，随时来鼓励他，随时来安慰他，随时来给他信心。这就像诗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有神的道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而且我们把这个道持守住，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时刻，有那么一个环境会兴起来，神的道会来指示我们，神的道会来告诉我们，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这就第二点这边所要说的，要持守住我们所听的道，而且忍耐着结实。忍耐不是消极的逆来顺受，忍耐不是消极的逆来顺受，就咬紧牙关，事后仍然是好汉一条，事后一点改变都没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是这样子的。忍耐是积极的，忍耐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在忍耐的过程的当中，让存在我们心中神的道来纠正我们。如果我们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这个道在那个时候会告诉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这也就是雅各书所说的，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失。什么叫毫无缺失？就是我们可以渐渐的成熟，也就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的当中，一定是靠神的道来光照我们，来纠正我们，来指教我们。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到底怎么样才能叫做忍耐也当成功。比如说有一对夫妇，这个可能也是很实际的，夫妇吵不吵架？经常吵架嘛，这吵架是一回事，动不动手又另外一回事，这现代好像是动手特别多，有没有？动手特别多，动不动就是丢东西，甚至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是拿着菜刀就追先生的，这很厉害，这是真的啊！我去探访的时候看到这个先生门上面怎么挂了一个花，我说你怎么挂花干什么？他说我拿下给你看，原来那边有一个洞，我说那个洞怎么搞的？是我太太用菜刀的结果，这很可怕的。我夫妇吵架开始动手，到一个程度拳打脚踢，鸡犬不宁，家里都不宁，所以他们就是找这个所谓的婚姻心理辅导，说怎么办呢？我每次一吵架就忍耐不住，就要开始动手。这位心理辅导告诉他，你们以后就忍住嘛，那忍不住怎么办呢？很简单，你们要动手的时候，一人找一个房间，在家里预备好大枕头，或是养几只狗几只猫。你要动手的时候你就忍住，跑到房子里就是踢就是了，踢狗踢猫好了，不要踢人，不要打人，或者跑到旷野大叫几声。这不是基督教的辅导，这不是忍耐也当成功，这完之后下次来的时候，气又来的时候再一次，这是把问题暂时的转移。这不是忍耐也当成功，忍耐也当成功是在那一个阶段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真正正确的忍耐是让这一刻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带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都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怎么样，刺入剖开，心中的思念主义都可以辨明。这一刻怎么应用呢？你要发怒的时候怎么应用呢？雅各书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也告诉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要发怒的时候，是以自己为神，要自以为义，就好像西部牛仔 take the law into your hand， 对不对？把这个法律放在我自己的手上，我来成为法律的一个执行者。我们还是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像彼得前书所说的，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喊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当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当我们要发怒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经节的时候，神是我们的伸冤者，神是一个公义者，神自己会省察。这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怎么样，慢慢的动怒，怒气没办法成就神的义。我们必须要先有神的道，而且这个道必须要诚实善良的心来听，正确的来听，用正确的一个心来听神的道。渐渐的我们这个怒气，我们开始就不发怒了，渐渐的我们就没有脾气了，
渐渐的神的道就产生了生命的果效，这就是忍耐也当成功，可以渐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要小心听，要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因为神的道是他的灵，是他的生命，神的道里面是有生命的。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神在英国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布道家，非常重用，被神重用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大概有人知道，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你们如果不知道，知道他的好朋友叫做约翰卫斯理，知道吗？约翰卫斯理兄弟，就是寻道会的创办人。这位乔治神重用他，他有一个特色，就是到处去布道，用露天的一个布道，有点类似 Billy Graham 马上就要来了，露天的布道，每次都吸引上千上万的人来布道。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有一个基督徒，他的朋友一直不信主，他一直希望有这么一个布道会来到他们的当中，他可以把这个朋友带去听这个布道会。所以那一天就来了，他就跟他朋友讲说，这个乔治非常有名，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你要不要来听？他说，我也听过这一个人，但是你再三的邀请我又不好意思推辞，不过我又不愿意信，但是我想去看看这个传道人，这样好了，我陪你去，但是我保证你，我不能够坐太靠近，那个地方也没地方坐，是一个露天的，他说我不能太靠近，我只能在远远的地方来观看。这个朋友说，好好，没关系，反正你来就是了。他就去到那个地方，到会场的时候好多好多的人，他就选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远到一个程度说以车安全，万一有人把我拉上去的话我还可以跑，但是又不要太远，我希望可以看得到，所以他就选择不远不近有一棵树就爬上去了。这有点像谁？撒该，是不是？就爬上去要看耶稣基督，他就爬上去，他就很高兴，就坐在那边。因为这个远，他说我可以看得到听不到，没想到这个舅舅一开始讲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他听到了，所以他没办法，他就只有把耳朵蒙起来，他说我只要看不要听，免得受了迷惑上当了。他就蒙住，就看到 George 在那个地方讲道，手舞足蹈，他也没有什么听到，他朋友也在那个地方摇摇头，哎呀，真是的，来到这边也不愿意听。但是神有办法，神的道真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这时刻当他双手蒙着的时候，坐在那边，因为在树底下，就在树那个地方，突然有一只苍蝇飞过来。我们听过约拿的故事，有没有？约拿的故事，约拿要逃走，神就送了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这是神好像送了一个苍蝇过来，这苍蝇飞飞飞飞飞，其他不停，偏偏不停，就停在他的鼻子上面。那停在他的鼻子上面，他双手蒙着嘛，他说我不要听，我绝对不要听，真的停在这个地方，我手不能放下，放下来我就听到了。但是这个苍蝇确实很恼他，他就用吹，要把它吹掉。他吹完，苍蝇跑走了。他没有多久，苍蝇又来，这次来了两只。同样的情况，转转转转转转，他真的很生气，他就把手在一打，一打的那一刻，就苍蝇跑掉了，对不对？但是一打的那一刻，突然之间 ，George 讲了一句话，乔治讲了一句话，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是真实故事啊，是这一个人亲自讲的，后来他写一个自传写的。他说那一刻我就很好奇，也许他就在讲这一段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结果他要放回去的时候，他说我听看看好了，到底他要讲什么。哎，这一听不得了了，这一听不仅这个手放下，另外一个手也放下来了。再听下去没多久，他信了，他成了基督徒，他自己就写下这个见证。神的道确实可以进入到人的心里。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福音朋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听，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可以听的，因为我们有诚实善良的心，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已经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个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我们放下我们的主见， 基督教绝对不是宗教的八股，基督教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神的话语，神的道就是生命之道，神的道是可以产生生命的果效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道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子里面蕴藏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会发芽，这个生命是会往下扎根，会成长，而且会开花结果的。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好土壤，就好像我看到那些农夫在栽种的时候，他们知道必须要把这个干的地先犁平，然后灌溉松土，在山间的当中，石头跟石头，他们不会种在石头上面，他们种在可利用的石头之间的土壤里面，他们知道这是会成长的。基督徒一样的，我们听到神的道，我们是用什么心来听呢？我们是用诚实善良的心来听呢，还是用一个充满我自我主见老我的心来听呢？听自己要听的呢，还是听神要告诉我的呢？如果我们是要听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的把它存记在心里，我们持守住，有那么一天会开花的，会结果的。因为这个道是神的一个生命，这个道是里面有生命的一个活力，在那个地方需要这个土壤，必须种到那里面。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一段的圣经，从这个角度来劝勉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可以听到，听了很久，可以听了很多很多年，甚至有时候圣经都会背，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夫妻争吵的时候，这些的道好像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还是用我们老我的方式，本来一个反应的方式来回应。对当中如果有不幸的还在追求的，我们希望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眼，神的道确实可以产生功效的，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灵粮。我们每个月也都有背圣经啊，但愿我们这些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力量，我们生命的一个来源，我们要持守住，免得有那么一天，就像中国人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好，把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神会祝福我们的。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祝福完之后，如果有人需要，甚至如果有福音朋友，你说我也很希望进一步的了解，甚至要接受这个道，都可以请你来到前面来，我们有牧长们在前面为你们祷告。天父，我们相信你自己所说的，你的话语一出绝不突然而返，神的道是大有能力的，神的道能够进入到人心的当中，我们的思念，我们的主意，在这道的光照的当中将被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为所有的弟兄姐妹向你仰望祈求，我们信主的年日不管有多久，或许有很多年，或许才几个礼拜，刚刚才受洗。主啊，然而你这个道却能够喂养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旅程的不同的阶段的当中，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像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你不仅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沐浴的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了这个道，也能够真正实实的持守在我们的心的当中，时候将到，这个道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经历那丰盛的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当中有慕道友，有可能才第一次来或来过几次，他们仍在寻求，主啊，但愿你这个道也能够进入他们的心的当中，除去他们心中的一些拦阻，松开他们当中的一个硬土，让这个道也可以进去，就好像那位见证人一样，他本来不愿意听，主啊，然后你的道是何等的有能力，能够刺入我们的心的当中，帮助我们。愿今天你再次的施恩怜悯，借着你的话语来锻炼我们，来鼓励我们，来造就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